我为大家诵读今天正道的经文，以赛亚书19章1到25节。论埃及的末世，看了耶和华乘驾快云临到埃及，埃及的偶像在他面前战惊，埃及人的心在里面消化。我必激动埃及人，攻击埃及人，弟兄攻击弟兄，邻舍攻击邻舍，这城攻击那城，这国攻击那国。埃及人的心神必在里面耗尽，我必败坏他们的谋略。他们必求问偶像和念咒的、交鬼的、行巫术的。我必将埃及人交在残忍主的手中，强暴王必辖制他们。这是主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海中的水必绝境，河也消没干涸，江河要变臭，埃及的河水都必减少枯干，苇子和芦地都必衰残。靠尼勒河旁的草田并沿尼勒河所种的田都必枯干，庄稼被风吹去归于无有，打鱼的必哀哭，在尼罗河一切钓鱼的必悲伤，在水上撒网的必都衰弱，用梳好的麻造物的和织白布的都必羞愧，国柱必被打碎，所有佣工的心必愁烦。所恩的首领极其愚昧，法老大有智慧的谋士所筹划的成为愚谋。你们怎敢对法老说，我是智慧人的子孙，我是古王的后裔？你的智慧人在哪里呢？万军之耶和华向埃及所定的旨意，他们可以知道，可以告诉你吧。所安的首都、所安的首领都变为愚昧，罗弗的首领都受了迷惑。当埃及支派防脚石的，使埃及人走错了路。耶和华使乖谬的灵参入埃及中间，首领使埃及一切所做的都有差错，好像醉酒之人呕吐的时候东倒西歪一样。埃及中无论是头与尾、中肢与芦苇，所做之功都不成就。到那日，埃及人必像妇人一样，他们必因万军之耶和华在埃及以上所轮的手战惊惧怕。犹大帝必使埃及行惊恐，向谁提起犹大帝，谁就惧怕。这是因万军之耶和华向埃及所定的旨意。当那日，埃及地必有五成的人说迦南的方言，又指着万军之耶和华起誓，有一城必称为灭亡城。当那日，在埃及地中必有为耶和华筑的一座坛，在埃及的边界上必有为耶和华立的一根柱，这都要在埃及地为万军之耶和华做记号和证据。埃及人因为受人的欺压，哀求耶和华，他就差遣一位救主做护卫者，拯救他们。耶和华必被埃及人所认识，在那日，埃及人必认识耶和华，也要献祭物和供物敬拜他，并向耶和华许愿还愿。耶和华必击打埃及，又击打又医治，埃及人就归向耶和华，他必应允他们的祷告，医治他们。当那日，必有埃及通亚述去的大道，亚述人要进入埃及，埃及人也要进入亚述，埃及人要与亚述人一同敬拜耶和华。当那日，以色列必与埃及、亚述三国一律，使地上的人得福，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赐福给他们，说：埃及我的百姓，亚述我手的工作，以色列我的产业，都有福了。阿们。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埃及人的福音，由王一牧师正道，大家请坐。
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在今天，我相信在全地所聚集的教会当中，可能会有很多的牧师在今天的主日正道当中都会讲到这一件事情，就是在前天美国最高法院所颁布的一项判决， 因为美国是一个判例法的国家，美国最高法院的这一个判决呢，一举的宣告了美国二十几个州的婚姻法是违反宪法的，那确认呢同性婚姻在整个国家从此合法。那我们基督徒呢，熟悉圣经的就知道，在一个方面，我们想对着那些有同性恋倾向或者是受到这样子的试探的人说，我们也同样的是罪人。从个人来讲，这一种的罪，这一种的罪的诱惑跟试探，跟我们在我们的婚姻中或者在我们的单身的生活当中所受到的罪的试探，在本质上是一样的，甚至跟我们犯了杀人的罪，犯了偷盗的罪，实践当中触犯了任何的一条的罪，是一样的。我们并没有因此来宣告我们比同性恋者更加的公义或者是更加的圣洁，我们都一样是可怜的罪人。但是在另一个方面呢，我们又知道在圣经当中，同性恋这一种罪在社会当中的泛滥被视为一个相当特别的罪恶的记号。不单单是指到那一些同性恋者，而是指到整个世界堕落跟背弃上帝的一个罪恶的记号和一个上帝审判的记号。所以呢，这一点不单单是使我们呢对那些现在同性恋的试探当中的人，对他们的一个忧心，对他们的命运的一个担忧，来是我们对全地，我们对整个人类社会命运的一个担忧，来是我们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堕落的一种忧伤，对我们每一个人都身处在其中的这个世代的败坏，这个世代的败坏比我们想象的来得更快，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的严重，甚至上帝的审判会比我们想象的可能来得更加的迅速而猛烈。就好像在以赛亚书13到23章里面不断的指责每一个国家的审判一样的，它会来得如此的猛烈，它像夜间的贼一样的来到。但是我们也在这一章当中，如同在其他各章里面看到的一样，神的目的好像这里所说的，神啊，求你又击打又医治，因为他的救恩的来到也将是如同夜间的贼一样的让我们出人意外。所以我们一个方面是相当的忧伤，我们对这一个世界是相当的绝望，但是在另一个方面，我盼望在这样子的时候，我们的教会和我们的基督徒，我们仍然来仰望，来信靠那一位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就是先知以赛亚所盼望的那位弥赛亚，我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因为在这一章的最后，居然说到一件各位你真的会觉得是天方夜谭的话，因为他说埃及是我的百姓，说亚述是我手的工作，他们要跟以色列、亚述、以色列、埃及，这是八竿子打不到一头的，这个是彼此为仇的，这个是世界上一个往东一个往西的，他们要在一起来敬拜耶和华。那先知是在说胡话吗？这一个预言成就了吗？我们今天仍然可以去盼望这样的一个埃及人的福音吗？甚至是美国人的福音，或者中国人的福音吗？甚至是一个万国万族的一个福音吗？好像我们看来这个世界呢，就是越走越远，一个方面呢，离神是越来越远，离圣经越来越远，离一切的圣洁公义越来越远。另一个方面呢，人们彼此之间也越走越远，比如说那些支持同性恋的跟反对同性恋的，他们越来越觉得咱们说不到一块儿去，咱们互相都认为对方是你的智慧变为了愚拙， 所以根本就变成了好像鸡同鸭讲。所以你会发现人类似乎已经被隔绝，越来越被隔绝在我们不同的思想观念信仰当中。这个世界东离西是何等的远啊，然后天离地呢又是何等的远。那先知所宣告的这样的一个万国的福音，这样的一个说埃及人要说希伯来语啊，埃及地里面要为耶和华筑坛，然后埃及亚述跟以色列都要一起敬拜耶和华，都要一起盼望一位弥赛亚。我们所眼睛看到的这个世界好像完全是与这个话相反的。那不过呢，在某一个的角度，我们知道我们就是相信上帝掌管着每一件事，因此呢，我们相信凡事呢都大有益处，凡事呢都是神对这个世界的警醒跟审判，而在警醒跟审判当中总是包含着对他教会的爱，总是包含着那一个盼望会重新的被擦亮，那个我们里面的灰心会重新的被激发起来。是在这一周呢，我看到美国的一个媒体哈，大概是我忘了是时代周刊或者是纽约时报，发了一篇的报道，其中提到中国的移民潮，它的题目叫做中国人正在抛弃自己的祖国，许多有钱的有势的有才能的凡是有点能干的中国人都纷纷的移民欧美，通过境外去生育改变自己孩子的国籍，通过移民改变自己的前途，这些中国人渴望自由民主，渴望享受欧美社会的福利跟社会的美好环境空气，但是他们采取的方法不是去改变自己的国家，而是采取大逃亡的形式，等于抛弃自己的国家，不肯为了自己的国家的一个前途的转变去牺牲他们个人的利益。所以这是美国的媒体所发的一篇的文章，说中国人正在纷纷的抛弃自己的国家。但是我们看到美国最高法院的这一个判决呢，我们又看到一件事情，就是美国人正在抛弃他们的信仰。所以这两个抛弃呢，就构成了如果你把当时的北边的这个亚述跟南边的埃及，然后犹大就夹在中间，对不对？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到底投靠这个还是投靠那个呢？往东不是我的出路，往西不是我的出路，往北不是我的出路，往南也不是我的出路，到底教会应该何去何从呢？我们也把它落实在今天的这样一个处境当中，也是一样的，你到哪里去呢？美国不是你的盼望，中国人在抛弃自己的国家，美国人也在抛弃他们的国家，因为美国人所抛弃的是他们的列祖的信仰，他们所抛弃的是自己立国的根本。我们刚才唱的那首歌叫做天父我神，在我们的诗歌本里面有两首美国的赞美诗，一个呢是在美国的跟美国的独立战争有关的，就是天父我神，在这一首诗歌里面赞美上帝引领着美国人，引领着清教徒他们来到美国，神为他们在那里开辟了一个自由的乐土，在那里是上帝引领他们，上帝给予了他们真正的自由，所以他们唱这首诗歌赞美那一位神。第二一首呢是在美国的南北战争解放黑奴的时候我们所唱的那一首叫他的真理正进行。而你看到这一个最高法院的判决，他们在抛弃这两首的赞美诗所代表的这一个国家的信仰，而我们呢，我们在抛弃我们的这块土地。那这就是中美这个今天的世界局势当中两股的潮流，那教会也夹在中间，到底何去何从呢？到底什么是我们的盼望呢？甚至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知道说耶稣是我的主，可是这个世界太强大了，这个世界的文化太强大了，它的观念太强大了。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这一个埃及人的福音。那很有意思呢，什么叫埃及人的福音呢？从逻辑上来讲好像可以有两个解释的哈。那第一来讲，埃及人的福音就是说，就好像在电线杆上经常看见糖尿病患者的福音啊，或者痛风患者的福音，或者抑郁症患者的福音。那 美国最高法院的这个判决是同性恋者的福音吗？我也知道在这一两天，在全世界同样的到处都会有支持同性恋的人聚集，他们在一起欢呼。我昨天看见川大团契，他们说在川大的校园当中有很多的年轻人，他们聚集在一起聚会，欢呼这一个判决给全世界的同性恋者带来一个福音。所以全世界的同性恋者都在欢呼一个福音，这个福音是由美国最高法院所给出来的。所以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说埃及还需要福音吗？你搞清楚没有，埃及本身就是福音。对于那一个时代，埃及是一个古老的文明。这里面说哦，我们是智慧人的后代，对不对？我们是古王，古代的君王，因为埃及是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到了这个公元这个主前的第八世纪，就是先知以赛亚的这个时代他们已经是大概第25王朝然后到了这个亚历山大入侵的时候，公元前300多年，那么他们已经是到第31王朝，他们号称呢是3000年的文化，到那个时候3000年了，加上现在他们真正是5000年的文化，我们的5000年是吹的，没有5000年，他们真的是有5000年的文明，所以他们说他们是古王的后代。所以在埃及历史上很长的那个时期，就当时的世界来讲，埃及就是福音，埃及就是埃及人的福音，甚至埃及就是这个世界的福音。但后来他衰败了，因为这一章里面预言了埃及的衰败，正如在这一章预言当中一样，从主后第八世纪开始，埃及就真的开始衰败，就真的就衰败了差不多3000年的时间。那波斯成为这个世界的福音，然后巴比伦成为这个世界的福音，那希腊是这个世界的福音，罗马是这个世界的福音，对吧？然后拿破仑也曾经是这个世界的福音英国是这个世界的福音，在最近的这200年，美国就是这个世界的福音。今天对很多的中国人来讲，美国就是福音。所以这个话有几个意思Gospel of America，它不是指到美国人的福音它是指美国就是福音。甚至有很多的基督徒都是这样子。所以我想这一个的事件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思，当然今天在中国甚至有一些人他们妄想中国成为21世纪全球的福音中国文化拯救西方文化这是很多中国人的一些梦想。所以因此连美国最高法院这个同性婚姻合法的判决都引用了孔子的话。那可是这个世界会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打破美国的福音吧。埃及不是这个世界的福音，对于当时的犹太人先知这样子对他们讲。那么一直到希腊，一直到罗马，一直到当代的美国，是的，这是一个很伟大的国家，但是神要告诉我们一件事，这个国家不是人类的福音。所以因此埃及反倒需要一个福音。因此我们会看到这一章会告诉我们埃及需要一个福音，而那个福音就是以色列人的福音，就是弥赛亚的福音，成为埃及人的福音。同样美国不是这个世界的福音，美国人重新的需要这个福音，弥赛亚是美国人的福音。很有意思Gospel of Jesus Christ is Gospel of America。 美国不是福音，美国需要福音。那同样我们说耶稣基督是糖尿病患者的福音，耶稣基督是痛风患者的福音，耶稣基督是所有的抑郁症患者的真正的福音。同样我们也基于这一章先知的宣告来宣告说，耶稣基督是所有的同性恋者的真正的唯一的福音，而不是美国最高法院的这个判决。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世界上，埃及不是盼望，亚述也不是盼望，以色列既不能够向北，也不能够向南。我们同样看到在今天这个世界上，自由主义跟极权主义同样的不可靠。往东边走，西方，东方不是盼望，往西方走，西方也不是盼望。哦，主啊，这就是你要来告诉我们的，我们只能够向上来仰望，我们只有来盼望弥赛亚，我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主啊，这一个福音在这个时代是何等的被藐视，就如同在当时的犹太人当中也同等的被藐视，他们离弃他们先祖的王，他们要去投靠地上的君王跟地上的福音。主啊，你打破了他们，你借着宣纸来宣告你严厉的审判要打破他们。同样今天你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的打破，无论是打破东方的偶像，东方的君王，还是打破西方的偶像跟西方的君王，因为你要使你的儿子坐在那唯一荣耀的宝座上，因为他坐在这宝座上，不单单是凭着他是那一位起初创造天地的主，而且是因着他放弃这一切与神同等，他谦卑他自己，他成为奴仆的样式，在十字架上成为那一位受苦的仆人，他经历了那一切，主啊，在罪孽和污秽当中一切的刑罚，一切的咒诅，他担当了我们这一切的罪。让我们这样子说，亲爱的主，你不但担当了我们这些人的罪，你也同样担当了那些受到同性恋的试探的那些同性恋者的罪，你洗净了他们的罪，你同样的呼唤他们向你悔改，你的福音大有能力，你既然能够救我们，你同样能够救他们。主啊，无论是什么样的人，如果他们看到耶稣是他们唯一的福音，就求你使他们脱离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的假神，脱离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的虚假的偶像，求你打破，求你打破又同时的建立，求你又击打又建立，求你打伤又果残，求你今天让我们有一颗忧伤的心，让我们有一颗在这个末世当中警醒的心，也让我们有一颗深深的敬畏我主的心，也让我们来信靠你的恩典和你的福音。感谢赞美神，听我们如此的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我们看到这一章呢，我们差不多可以把它分成两段。如果你看到你的圣经的话呢，你就会发现从文体上就是两段，一到十五章是诗歌，对吧？如果你只看我们的周报，你就看不出来。所以呢，弟兄姐妹，来主日来教会要带圣经。如果你去翻开你的圣经，你就会发现一到十五节是诗歌，十六节开始是什么呢？散文呢。因此呢，一到十五节是一段，这一段的主题很简单，跟前面每一次的循环都是一样的。这一段是讲审判，十六节到二十五节是讲什么？拯救。那一到十五节审判这一段是诗歌，诗歌体。那十六到二十五节救恩的这一段是散文。从十六节之后呢，就不断的重复出现一个短语，叫做到那日。到那日，好，如果前面不断的在讲对你的审判，然后突然出现说到那日，那你就知道糟糕死定了，对不对？你一听到到那日，你就吓死了。结果呢，十六章之后不断的出现到那日，到那日，到那日，嘿，怎么到了那日，慢慢最后变成了什么？变成了恩典，变成了祝福。好，这个是这样子的两段，所以让我这样子来讲，好，第一段呢，一到十五章呢，我们就可以说埃及人的福音。另外那个意思就是一到十五节呢，是在指到埃及就是埃及人的福音，一到十五节就是指埃及是这个世界的福音，埃及人将埃及当作福音，就如同中国将中国当作福音，就如同今天的美国将美国当作福音一样。而上帝要打碎这个假福音，上帝要审判这个假福音，这就是第一个部分。而第二一个部分呢，说埃及人的福音，就是指到耶稣的福音，就是指到弥赛亚的盼望。所以我们会看到，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 他的审判集中在三点，因为呢，埃及的依靠也是三点，这三点呢被摧毁，那就是第一，埃及的宗教；第二，埃及的尼罗河；第三，埃及人的智慧，或者说埃及的文化。这是埃及人自夸的三点。为什么埃及把他们自己当作福音呢？第一，他们有他们的宗教，他们有什么行巫术的、教鬼的，哇，这方面他们非常的发达。在摩西这个去见法老的时候，你们都看见宫廷当中也有什么法师、法术，对吧？他们说，哎，你拿一个杖可以变成蛇，我们也可以，对不对？他们也可以，所以他们有他们自傲的宗教，有他们教鬼的。加勒底人的星象学跟这个埃及的法术，哇，都是那一个世界当时很厉害的这个东西啊。就像我们老家啊，我们老家川北一带绵阳啊、三台啊，哦，我们都知道三台的钱瞎子啊，这个江油的罗天王啊，还有这个啊，不是中江的罗天王，江油的海灯法师，还有绵阳的那个延兴气功师啊。我们那一代就是出这种教鬼的跟行巫术的人，对，我们那一代的川北的文化，这是叫善鬼的文化。不过呢，我想你的家乡跟我的家乡也好不了多少，对不对？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有自夸的什么，我们有埃及人的法术，我们有我们的宗教。第二呢，他们自夸的是尼罗河，哇，伟大的母亲河，因为埃及的富裕、埃及的繁荣、埃及的文明是建立在这条河之上的。那第三呢，他们有智慧啊，他们有文化啊，连摩西都学了什么埃及一切的学问啊。那从文化的角度来讲，后来巴比伦特别是波斯啊，虽然武功很厉害，但是呢真的不如埃及人有文化。埃及人是有文化的，人家不是大老粗的，他有宗教又有文化，还有尼罗河，这三样呢是他最伟大的他的依靠。而你看到1到15节上帝的审判就指向这三样东西。尼罗河要怎么样？干涸，捕鱼的要哀哭，撒网的要绝望。然后呢，那些行巫术的、教鬼的，他这一切的偶像都要被败坏，这一切他们的心都要在这个里面消化如那。而那一切的智慧呢，神要将它变为愚拙，将君王呢没有所依靠的。所以这一个部分呢，是摧毁那一个埃及的福音，就是以埃及本身为福音的那个假福音。同样，我们求主也因此来摧毁我们中国不一样也这几样的依靠吗？今天的美国不一样的有这样子的依靠吗？上帝要打碎这一个世界上的假福音，特别是以民主国家为偶像的福音，那特别是以人权和自由的观念为偶像的福音。因为当美国人离弃了他们所敬拜的神，他们无法来解释什么是自由，他们已经失去了自由却自以为是自由，他们失去了智慧变成了愚拙，却将愚拙重新的当作智慧，他们失去了真正的信仰，却将巫术跟法术当作他们的宗教。神要审判这一切，我们求主审判，我们也看到神要审判，这审判会突乎其来的领导。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一个变化会引领全世界的变化，因为它影响着全世界的文化，因为它的的确确是一个最有强大的文化和各方面的力量的一个世界的领袖，它会带来整个的世界在这个上面的一个泛滥，而这是神审判的开始，这是神审判的开始。因为我们像旧约的先知一样的，我们虽然是沉痛的，我们说这样的话的时候，我们自己都被吓死了，但是我们仍然要这样子说，神要审判这个世界，神要审判美国社会了。就如同当年的日不落已经落了，当年的拿破仑已经破了，当年的罗马也已经不在了，这几百年来受着神大大祝福的这一个最繁荣和伟大的国家要面临神的审判。当我们希望神能够宣告说，你若悔改， 我就再次的赐福于你，比先前更多。我们何等的盼望是这样，但是我们要宣告神要审判，如同神要审判这十个国家一样，神要审判今天的万国，如同神要审判那十个国家为首的巴比伦或者埃及一样，神要审判这个名世界当中为首的美国、俄罗斯、中国。可是当你这样说的时候，你说那有可能说哦，美国、俄罗斯、中国他们会遵守同样的律法，他们会敬拜同样的一位神，他们会说同样的语言，他们都会被称为神的儿女。你有没有觉得是说这怎么可能？我看这个世界的局势应该不会这样，我看这个世界这个是再人不能。但是求主呢，借着他的话语呢，借着他所赐给我们的弥赛亚的盼望呢，借着那一个超越的，因为你看到这一章的第一节就相当的超越，这一章的第一节就不是一个自然的描写，而是一个超自然的描写，说看了耶和华乘驾快云临到埃及。这不是指着坐飞机来啊，这不是指着坐航天飞机来啊，这是一个超自然的，说埃及的偶像要在他面前站惊，这一幅的画面，我们愿耶和华驾云临到中国啊，然后中国的一切的偶像在他面前站惊啊，我们愿耶和华驾云临到美国啊，那美国的一切的偶像在他面前站惊啊。这一个的宣告，这是一个宣召啊，这是一个神，就好像你听到说啊，就这个君王要来了，你看到我们的这个领导要来了，前面就怎么样，就开路是吧，前面那个周凯周凯攘一殿是吧，那警车就在前面叫对吧，啊，然后中国古代的皇帝他要来了，那前面怎么样，仪仗队是吧，我们会看到那一位荣耀的王降临，我们会看见那一位成就了救恩的耶稣在千万天使当中对吧，荣耀驾云而来，我们深深的盼望这一天。那让我们来看一下埃及的历史，我们来看一下埃及被审判。埃及真的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国家，我们说可是先知这里的预言说他要被审判，他要衰落，这个预言就是在主前第八世纪开始慢慢的应验，甚至说埃及会为耶和华筑坛，埃及真的为耶和华筑坛了。在主前的第八世纪啊，对不起啊，那天我听到那个我们学堂的崔老师说，他说他跟学生说，你们要养成习惯，不要说公元前，一定要说主前啊。所以我听到我要改，但我有时候改不过来啊。对，主前第八世纪啊，这个古时呢就跟埃及都合并了，古时成为了埃及的统治者，就是建立了叫做第25王朝啊。那然后呢，他就之后就被亚述所灭。埃及，古代的埃及就不存在了。之后接下来他们又被波斯所灭，被波斯呢灭了两次，建立了第27王朝和第31王朝。最后呢亚历山大兴起来，在先知以但以理书里面你会看到亚历山大兴起来，他又被亚历山大所灭，然后埃及就进入了一个希腊化的时代。埃及基本上就变成了希腊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犹太人被掳，犹太人就纷纷的聚集埃及，埃及成为了在巴勒斯坦地区以外犹太人聚集最多的一个地区，在亚历山大一城就有超过30万的犹太人。所以就如同这里所预言的，在埃及有五个城的人都说希伯来语，在那里聚集了犹太人，并且西旧约的圣经是在埃及被翻译为希腊文的。在那个时候，这个是埃及的希腊话，后来他又被罗马人所控制，罗马人征服，这是大家很熟悉的埃及艳后那个故事对不对啊？埃及最后的那个女王啊，其实那个时候他也不是真正的从那个古代埃及下来的了，因为它是由亚历山大的部将所建立的呢托勒密王朝。那这个王朝呢又被罗马所灭，之后呢他又经历了一个罗马化。那么在公元 313年基督教合法化以后呢，埃及迅速的呢基督教化，迅速的福音化。我们就看到了先知在这里的那一幕，埃及一直是被作为是抵挡福音的。埃及在当时包括整个的古时，然后再过去再往那边过去到整个的北非，整个的成为早期基督教的中心，成为了基督教整个修道运动的中心。奥古斯丁是怎么信主的呢？奥古斯丁也是非洲人，是北非的人。他有一天听人家有人跟他讲说，因为他一直受到情欲的试探，然后他听到有人跟他讲在埃及有几千个基督教的修道士在旷野和沙漠当中修道，与自己的情欲作战，靠着神的恩典来胜过自己的罪恶。奥古斯丁听到这一幕的时候极其的羞愧，他极其的向往埃及，他向往埃及，他不是向往耶路撒冷，他向往在埃及那里有一大批的圣徒。所以他冲到花园里面去，他痛哭，然后那个下午是他悔改信主的下午。所以埃及的福音甚至震惊了奥古斯丁，埃及成为了整个基督教的中心。埃及的那一座最著名的城市就是亚历山大，这一座希腊化的城市成为了整个早期基督教的学术的中心。很奇妙吧，先知的预言，他说埃及要成为基督教的中心，埃及要为耶和华筑坛，埃及里面要有人说希伯来语，埃及里面有人跟以色列人一样要遵守摩西律法。这一切在历史上都曾经成就过。但这个地方呢，有一个词的翻译是常常会令我们误解，就是在第十八节那里，十八节说，当那日埃及地必有五城的人说迦南的方言，又指着万军是耶和华起誓，有一城必称为灭亡城。这句话有点难以理解，因为整个这个地方是在讲福音，是在讲埃及要福音化，这怎么叫做有一城被称为灭亡城呢？如果你去看它的原文，还有现在很多的一些译本，包括中文的新译本当中，这个词的原，这个词在希伯来文中，因为它是翻译的，它只出现过这一次，它是指到太阳城，因为它是当时埃及的一座城叫做太阳城，它借用这一座太阳城的名字说它要成为太阳城。就好像用一个例子说，中国有一座城叫福州，对不对？然后神应许说将来中国有一座城要被称为有福的城，对吧？而中国有个城叫广州，然后他指着他说以后中国要兴起一个城叫做广大的城，就这个意思。他借用那个埃及的那个城叫做太阳城，有一天他要成为太阳城，他的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福音的光要如同太阳一样照在这个地方。这个是从16节以后，他整个是在宣告埃及要被福音化的这个过程。所以如果说是灭亡城，你就完全没有办法理解，因为它完全是相反的意思。因此我们接下来再来看，可是呢我们就看到埃及的命运又发生了一个很大的转向。一直到公元六世纪，埃及都是基督教的国家。各位，埃及曾经是基督教的国家，它曾经是基督教的国家的时候留下了那一支就叫做今天的什么啊，你们有听过他们叫什么基督徒？特普特，对，啊，特普特人，对，科普特基督徒，一直保存到现在。但是在第七世纪的时候呢，穆斯林兴起来了。那当时的埃及的教会，埃及的基督徒就是科普特基督徒，他们有几次非常艰巨的抵挡阿拉伯人的入侵。但是最后呢还是被阿拉伯人入侵，所以埃及又从 七世纪以后从一个基督教国家又转化成为呢伊斯兰国家，前后一千多年被阿拉伯人统治，后来又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所统治，直到近代呢拿破仑入侵埃及，开始呢又开始重新一个欧洲化的过程，到最后成为英国的殖民地，又成为一个英国化的过程，好像香港一样的，很多的人就受英式的教育， 很多的人就说英语，很多的人就在英国或者其他的或者后来到美国去留学回来，所以埃及的上层社会呢又相当的英国化，或者是相当的这个英语化。那么直到二战之后呢，它独立，可是这个时候它已经不再是2000-3000年前的那个强国，它仍然是阿拉伯世界当中的一部分。又经过呢，你们知道说一个叫穆巴拉克的总统，对吧，30多年的一个军人强权的统治，在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当中他下台接受审判，这成为埃及几千年历史上第一次被法庭审判的国家元首。可是在2011年之后呢，极端的穆斯林的势力又在埃及继续的蔓延，所以今天你会看到埃及里面什么样的人都有，它是一种相当特殊的一种几千年人类文明的一种多元的文化。在那里面有最古老的教会，就是科普特的基督徒当时的残留有那些原教旨的穆斯林，它总体上是个穆斯林国家，包括 IS 的势力也侵占到那里，它也有相当西方化受英国西方影响的中产阶级跟上层社会，所以我们不知道他将来会往哪里去。但是我们说先知的预言好像第一曾经在历史上成就过，那后来又变了，那么还有可能成就吗？埃及还有可能成为一个基督教国家吗？如同先知预言的，要说一样的话，要信一样的神，要遵循同样的律法，可是现在看起来似乎连世界上最大的最重要的基督教国家美国都在背弃信仰，看起来这是绝无可能的事情了，这再无可能的一件事情了。在最近的这100多年来，中东有一句很流行的俗语哈，叫做没有埃及就没有战争，没有巴勒斯坦就没有和平，那你就可以用前句话来指这个1到15节啊，叫做没有埃及就没有战争，有埃及这个世界就不太平，因为这个世界就是埃及，埃及不是这个世界的福音，埃及是这个世界的祸因啊。那么你可以用后面那句话呢来指代后面的那一段，就是没有巴勒斯坦就没有和平。当然这里的巴勒斯坦不是指呢今天那个地区，而是指什么呢？而是指真正的迦南地，而是指教会所呈现出来的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那一个呢天国已经降临的天国。那所以我们真的是在这里面来把它应用在我们今天，把它应用在我们今天的这样子的一个社会当中，我们会看到同性恋的问题哈。我昨天呢晚上我就我修改了很多我的讲章哈，就是除了刚才解经的部分以外呢，我把所有的应用呢就放在这个同性恋的问题上面。今天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要受洗，还有一些弟兄姐妹要转会成为这个教会的成员啊，还有一位这个少年哈，他在人前做了见证，他今天要成为一位领餐的会友啊，他也要跟他们一起宣誓成为这个教会的一个领餐的成员。所以我对你们呢有一个很大的鼓励或者是劝勉，我不但是希望你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我盼望你们能够成为一个保守的基督徒，我盼望你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能够做一个持守圣经的权威性，能够相信那古旧的福音，无论这个世界敬拜什么他们的偶像，我们单单敬拜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无论这个世界有什么样的流行的文化，流行的潮流啊，看上去很有逻辑的思想跟主义，我们单单的以圣经作为我们的至高的标准，作为我们信仰生活的唯一的准则，就好像我们正在上的基督教伦理学一样，作为我们做出是非善恶的一切伦理判断的唯一的标准。我盼望你们在这间加入这间教会，与这间教会的弟兄姐妹一样，我们来成为这样的一个基督徒，我们来成为一个，是的，不是靠我们，但是因着神他乐意使用我们，他居然愿意拣选我们，让我们成为这一个社会当中的中流砥柱，让我们成为这一个败坏的世界当中的 神为自己所存留的忠心的见证人，让我们向这个世界来宣告上帝的审判和愤怒要降在一切不虔不义之上是那么的真实，让我们也来宣告，来吧，投奔那裂开的磐石，投奔那一位被钉在十字架、被举起来、被挂在木头上的那一位耶稣，投奔先知在这里不断的所预言的那一位大卫的子孙，他是我们唯一的福音，他是中国跟美国唯一的福音，他是异性恋者跟同性恋者的唯一的福音。所以我们在这里是要来捍卫什么？我们要捍卫的是婚姻，因为我们来持守。 你会说，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会说，哎，其实同性恋问题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又不是同性恋啊，我甚至我周围认识的朋友，哎，我还没认识一个是这样的啊，我还不认识，所以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各位，跟我们有关系，跟我们的婚姻有关系，跟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婚姻当中的挣扎有关系，跟教会在婚姻上面的并不美好的见证有关系，跟教会没有，你知道吗？你对这个世界最大的祝福是什么？基督徒的夫妻、基督徒单身的弟兄姐妹，对这个世界、对这个同性恋泛滥的世界的最大的祝福是什么？就是让你的婚姻幸福嘛，对不对？你也在离婚，你也不幸福，你们也在吵架，你们也在分居，你们也贪恋这个世界上的才华，你们也找对象只看高大帅，对不对？对不起，高大什么？高富帅，对吧？你们就在与这个世界同流合污，你们就是向这个世界来选民。我们的信仰不是真的，我们的盼望是没有力量的，所以它跟我们的婚姻有关。其实我们不是要成为一个好像十字军的斗士，我们就是好好爱自己的配偶，我们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去渴望寻求等待那圣洁的婚姻，我们就是愿意在我们的那个婚姻当中去为主受苦，我们就是愿意去持守圣经所定义的那一个婚姻，我们就是在我们的婚姻中，无论你结婚了或者是你在单身当中，你都以耶稣基督为你生命中真正的满足。如果一个基督徒，一个一男一女的婚姻当中，你不能够以耶稣基督为你生命中最真实的满足，你的婚姻不会幸福，对不对？那么同样的，如果一个受到同性恋的罪的诱惑和挣扎的人，如果他的里面能够单单的以耶稣基督为他生命当中最真实的满足，这种满足就能够帮助他胜过这一种罪恶的试探。虽然这个过程仍然是非常的艰难，我不明白这种艰难，因为我没有这样的经历，可是我明白受到情欲试探的艰难。我们每一个人在已婚的当中还是在单身的未婚的当中，我们都有受过情欲的试探，对不对？我们都有挣扎过，对不对？我们也一样的可以体会那种挣扎，我们知道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我们并不是没有同情心的去看待那些同性恋者，但是我们要告诉他们的是，去掉那一切的虚假的福音，只有一个福音能够救你，如同只有一个福音能够救我们一样。所以从在昨天晚上和今天早晨呢，我就写了七段的这一个评论哈。那我想跟大家来分享，第一呢，这是关于婚姻，我们再一次的在这样的一个世界来看上帝所设立的婚姻。婚姻第一，它里面包含着一个是创造的奥秘，它里面包含着是一个创造主的一个奥秘，因为创造主说，我要按着我们的形象造人，乃是按着我们的形象怎么样造男造女。同性恋是这个世界文化一种去性别化的结果，变成了一种无性的文化。哎，你说不是无性，男人跟男人也不是无性啊，他 也有一个性别啊，不是这个意思啊。如果上帝没有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如果上帝只创造了一种人，你知道吗？不是两个性别，只有一个性别，而是根本就没有性别，明白这意思吗？就好像你去看到一棵树，就这棵树是男树还是女树， 对不对？他如果上帝没有造男数跟女数，他就不是造一个性别，他是根本就没有性别。所以这个世界有一种很强大的文化是去性别化，是无性化。这无性化就是说，男人可以做什么，女人也可以做什么；女人能够做什么，男人也可以做什么。一件事情应该怎么做，只是取决于他们的意愿，只是取决于他们的能力，但是绝不取决于他们的性别。换言之，性别毫无意义。同性恋婚姻的意思是什么？同性恋婚姻的意思就是说性别毫无意义，对不对？它是性别毫无意义，它是去性别化的文化，在这个世界上，在当代社会的一个最后的一个果子，那就是在最重要的事上，在你们大多数人都认为说还是应该有区别吧的那件事情上，他们仍然认为没有区别。那如果你要去抗衡它，如果你要去反对它，你反思一下你自己，你同样的是活在一种去性别化的文化里面。为什么女孩子要剪跟男孩子一样的头呢？为什么女孩子要穿跟男孩子一样的衣服呢？因为她能够穿，我也能够穿。整个世界的文化是不是中性化的文化？我们基督徒甚至我们教会是不是同样的是活在，甚至有的时候是在助长，甚至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任何的反思，我们就是活在一种中性化的文化里面。中性化就是去性别化，中性化就是无性化。为什么那么多的教会他们认为女性是可以爱慕的？因为他们认为性别不重要，重要的是意愿和他们的能力，性别没有独特的价值。这就是那些认为女性可以爱慕的教会跟那个主张同性婚姻合法的世界同流合污的地方。他们的思维方式是一样的，只不过人家走得比你更极端，那就是性别没有任何意义，工作上没有任何意义，只要有能力你就可以做，在家庭当中没有任何的意义。什么？为什么一定是妻子顺服丈夫呢？谁钱挣得比较多是听谁的吗？谁比较聪明，谁的学历比较高听谁的吗？谁的脾气比较大，对吧？谁的性格比较强烈听谁的吧。所以性别之间是彼此竞争的关系，竞争上岗嘛，所以连婚姻最后也变成了竞争上岗嘛，对不对？人家喜欢男人不喜欢你，有什么？那你竞争失败了嘛，对不对？你有什么好？然后你应该服气吗？总之一句话，就是性别没有任何意义，而教会实际上在迎合这种文化。教会迎合这种文化已经很久的时间了。教会在许多的传统的信仰上，在古旧的福音，在圣经的要理上，不断的迎合这种世界的文化，就是在婚姻家庭当中，还有在教会生活当中，以及在一个世俗的生活的观念当中，不断的淡化，不断的抹杀性别的意义，以至于这个社会到了最后，他已经在婚姻这一件事上已经完全不承认性别的意义，已经完全不承认性别的角色。换言之，他们根本不承认上帝造的他的形象，造人乃是造男造女，他们只承认上帝造的他的形象是造 A 造 B。 所以 AB 是没有性别的意义的， AB 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只根据他自己的自由的意愿来决定他要所做的事，这就等于否定性别本身。可是婚姻里面包含了一个创造的奥秘，就是神造男造女的奥秘，并且它包含了一个奇妙的关于生命的奥秘，就是人类不是像变形虫一样的分裂繁殖，而是从一男一女的身体的结合当中产生新的生命，这是你没有办法改变的一件事情。生命是如此被包含在里面，生命是如此被持续在里面的，生命的意义也是跟生命所诞生的方式在一起的，生命的意义跟价值不可能与生命诞生的方式无关，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基督徒同样在宣告婚姻里面还包含着一个比创造，比造男造女，比生命的奥秘更大的一个奥秘，那就是婚姻当中包含着一个救赎的奥秘。就是在整本的圣经里面，上帝与他的百姓之间的关系，上帝与以色列的关系，甚至上帝与埃及人、与美国人、与巴比伦人的关系，被形容为一个婚姻的关系，被形容为一位丈夫如何去迎娶 一个污秽的妻子，一个背叛他的女子，用他的宝血将他洗干净，叫基督将要来迎娶他的教会。基督将为他的百姓死在十字架上，重新的使他们洁白如雪，将他从罪恶、从沉沦当中赎出来。这是婚姻的价值，这就是今天教会所要捍卫的婚姻的价值。第一，它是关乎创造的，它是关乎生命的；第二，它是关乎救赎的，它是关乎福音的。否认了这两个奥秘，也就等于否认了上帝的存在，否认了造物主的存在，否认了神的形象，否认了男女都有神的形象，也否认了男女都不能够完全的反映神的形象。这是一种人的自大，这也是一种性别的自大，同样也否认了恩典的可能性，否认了上帝的救赎的可能性。那第二呢，我就讲说，即使是按照一种人类的所谓的自由主义，今天大家把自由主义当作一个福音，不过古典的自由主义的观念，他们对权力的认识不是这样子的，他们用一种抽象的权力观，用一种理性主义的权力观推导出来同性恋者有这样的权利，但是他们颠覆的是人类数千年以来的一个真正的自由的次序和一个自罚的次序。这不是一种古典的自由主义的精神，这不是真正的对人权和自由的解释，这实际上更像一场法国大革命，是一场暴力革命，是一场砸毁一切传统的一次的，我把它称为是美国的一场文化大革命，它是一场文革，甚至让我说它是由美国最高法院发动的一场911恐怖袭击，因为它将这个社会与这个社会所建立的人类社会的根基截然的摧毁。这种思维是我们很熟悉的思维，因为中国在革命的思维里面就是说，砸烂一切，打烂一切传统，好在上面怎么样呢？画更美更好的图画，好在上面建立一个更美好的社会，这是一个乌托邦的思想。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只有神才能够行这样的事，而且神只会在末日审判的时候来行这样的事，在今天他是在恩典当中来引领这一个的历史的。所以呢，你会看到这一个立法，它挑战了人类立法权的极限，就是诗篇第二篇里面所讲的，世上的审判官呢，你们当受审判，对吧？那世上一切的君王，世上的一切审判官，他们联合起来反对神，他们认为人类的立法权是没有限度的，人类只要愿意就可以如此的立法，而这从来不是西方受到基督教影响的一个法治传统的精神。受到基督教影响的法治传统的精神，从来都是承认人类的立法权是有限的，人类的立法权应当谦卑，应当仰望比他更高的法律，应当尊重那一个自然的权利，应该尊重那一个上帝对这个世界的护理，甚至应该尊重那一个人类的传统和自然，包括每个人里面的良心。实际上这一个立法，它强迫了大多数的社会成员，也强迫了基督徒和教会的婚姻观和良心的自由。他就好像指鹿为马，他就好像赵高拿了一个鹿来说，现在立法称他为叫马，于是呢你就必须要称他为马，对不对？如果你继续称不是，这个是鹿，你就会被抓起来。这就是这一个同性恋婚姻立法的原因，他逼着人们去称两个男人住在一起叫做夫妻，他逼着我们承认两个女人住在一起叫做婚姻。这不是自由，这是对自由的反动，这是对自由的抛弃。所以我说，什么叫做婚姻，什么叫做夫妻，什么叫做父母，对基督徒来讲，这是神所设立的，是上帝创造了婚姻。那对于一个非基督徒来讲，你也知道，这是几千年的文化，这是一个对我们来讲，这是一个神学的议题，这是一个宗教的议题，那你也可以认为这是一个哲学的议题，社会学的议题，甚至是一个语言学的议题。 但是这不应该成为一个司法的议题，它不应该由一群的法官来决定什么叫婚姻，它不能够由一群法官通过判决来改变，好像我们的字典里面对一个词的定义，它重新的解释什么叫夫妻，然后要求你必须按照这个新的解释来理解，这个是专制，这个不是法治。因为他，我们看到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罗伯兹哈，他是一位保守派的法官，他在少数派的意见里面说，这个判决是一种想要重新塑造社会的一种激进的行动，他拒绝了司法的审慎，他拒绝了一个法官应有的谦卑，他越过了一个人间法庭的权限。我们反对他是因为人间的法庭没有这么大的权力，因为他否认了有一个更高的法庭的存在，他否定了耶和华将驾云临到每一个国家，他把自己当作了这个宇宙当中的最高法庭，他可以自己去决定男和女。以前英国的法律有一句很著名的谚语啊，叫做说英国的国王除了不能把男人变成女人之外，其他的事儿都可以做，他可以立法决定一件事情可以做，另一件事情不能做，但是呢他说你总不能立法把男人变成女人吧，所以除了不能够做这个立法权，其他没有限制。可是现在人类的立法权已经到了可以立法决定把男人叫做女人，把女人叫做男人。加拿大还有一个更让人这个莫名其妙的法律，因为不能够再分男厕所跟女厕所啊，不是不能分，是不能够分进男厕所的人跟进女厕所的人，说只要一个人心理上认为他是男人他就可以进男厕所，只要一个人心理上认为他是女人他就可以进女厕所，如果你说你不应该进你就歧视了他，这不是自由，这是专制。所以呢，我也再举到美国的独立宣言当中，在美国的独立宣言当中，其实他因为他是清教徒立国的国家，他用到了三个神学的概念。第一个的概念讲到人的时候，他们是通过这三个概念，是通过信仰的背景来定义什么叫自由的，或者人民追求幸福的权利。一个呢就是被造，created， 被造，他用被造来界定什么叫人。第二呢，那你说这是一个间接的哈，只是说人是被造的。第二，他明确的使用到了造物主 creator， 他明确的使用到了造物主，用来描绘人类的独立宣言里面所宣告的人的自由的那个最高的来源者和那一个给予者，就是造物主。最后第三个是在独立宣言的最后一句话当中使用到了一个非常，这是基本上是加尔文改革宗神学当中的观念，叫做上帝的神圣的护理。是他说我们追求这样的自由，我们宣告这个国家的独立，我们这一切要仰赖和呼吁那一个上帝的神圣的护理。因此他宣告他们追求自由的努力必须依赖的那个保障是上帝神圣的护理，不是人间，不只是人间的努力跟力量，而是上天的眷顾。他宣告那一个自由的追求和保证是来自于上帝的一个应许。但是这一个同性婚姻合法的判决意味着美国最高法院已经彻底背叛了这一个独立宣言里面所包含着的基督教信仰的背景。他们否认了上帝掌管万事万物，他们否认了先知以赛亚在这里所宣告的万国都在上帝神圣的护理当中。各位，神圣护理这个概念当中包含了审判，上帝在历，这里不是指到末日的审判，上帝在历史进程当中的审判同样是他神圣护理的一部分。他们否认了这一个神圣的护理，而这是先知在以赛亚书的前面这个章节不断宣告的上帝对历史的神圣的护理和掌管。第二，他们否认了造物主的存在，他们不再从造物主以及人是被造的这一点来理解人的自由， 是什么？人的权利是什么？他们开始用人的自大的狂妄的不受约束的欲望来定义这一切。那我听到有一个人他就说，一个男人一个女人是可以的啊，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可以，那一个男人跟一个男人也是可以，只要是两个人就可以。诶，我说奇怪了，你为什么又认为必须是两个人呢？你这个观念又从哪里来呢？凭什么三个人就不可以呢？当你摧毁了他整个的一个根本的来源的之后，你没有办法。我前几天我看到李银河在这个凤凰卫视哈，也是在做一个那个，他说一切的性的自由都可以的，只要遵循几件事：第一是双方自愿的啊，第二是成年人啊，第三是合法的。我说你这三个原则彼此就矛盾。如果两个未成年人又自愿，那你凭什么说他非法？你为什么？你又凭什么守这三个界限？我就讲到一个比喻，我说你不可能打开三峡的大坝然后只想洗一把脸，你打开了三峡的大坝它就一定会冲毁整个的世界。为什么是两个人？为什么不可以是十个人？还有理由吗？没有理由了。还有传统的根基吗？没有了。还有神圣的次序吗？没有了。只要你一旦否认了造物主的存在，你只要否认了人的被造是界定人的权利跟自由的根本，你不再会有任何，因为自愿，人家也自愿。很多的人说同性恋没有损害其他人的利益，所以就是自由的。同样啊，三个人在一起损害你的利益吗？十个人在一起损害你的利益吗？也没有损害你的利益，人家内部是自愿的嘛。那乱伦呢？如果是自愿的，你又凭什么说他不可以呢？你里面的那一个至高的原则是什么？现在的人把人权和自由当作了那个最高的原则，可是人权和自由本身需要被界定啊。那么为什么没有乱伦的人权呢？为什么没有人与狗结婚的自由呢？为什么你说他没有呢？你的理由是什么呢？一旦不承认上帝，道德会失去他最后的界限。一旦不承认上帝，人的自由跟权利完全是一个空洞没有任何内容的东西，因为界定他的只有一样东西，就是人的欲望，就是人的欲望。因为被抽空了价值，所以我们会这样子讲，我们会这样子讲，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有没有受到同性恋的这种试探和影响的人。我们可以承认性的关系是一种个人的隐私，个人的选择，不是一个公共的制度。但是婚姻不一样，婚姻是一个公共制度，婚姻不是一个个人的隐私。两个人住在一起，他们发生性的关系，他们愿意称自己是什么，我可以承认这是他们的一种个人的选择。虽然我们基督徒基于圣经我们不同意，我们认为这是不道德的，但是我们真的在法律上我们会尊重他们的选择。我们并不要求法律去改变他们的选择，在这个上面我们是维护他们的权利的。如果他们私下的有这样的行为，他们私下的有这样的选择，他们认为这样的方式是对的，我们不同意，但是我们尊重他们的选择，因为上帝给了他们犯错的自由。因为上帝的末日审判还没有来到，上帝在现在任凭了他们如此，所以我们只是用我们的福音去告诉他们，我们只是用语言去告诉他们这是不对的，我坚持认为这是不对的，但是我会尊重你行为上的一个自由。可是婚姻就不一样了，婚姻是需要全社会的承认和配合的，婚姻是一个公共制度，它不再是一个人的个人的隐私的选择。所以呢，我们反对的不是同性恋者他们去做这样的一个个人选择，我们反对的是法律和国家对全社会的良心自由的一个强迫。那我们要这样宣告，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是一个牧师，基于我们的良心，基于我们的信仰，我绝不会将两个男人的同居关系称之为婚姻，反之我称之为淫乱。 我同意，我无权干涉他们这么做，我也并不支持法律去纠正他们的行为。我们并不主张把他们抓起来，我们并不主张判他们的刑，罚他们的款，我们也并不主张因此在其他的各个方面的法律上去歧视他们。我们愿意尊重他们，我们愿意去爱他们，我们愿意跟他们在这样的关系当中去向他们来讲这一个的福音。可是同样的，我们也坚持法律不能反过来强迫我承认他们是婚姻。无论你怎么立法，你不能够强迫我称他们是夫妻，你不能强迫我称他们是儿童的父母。没有任何人可以强迫我们的信仰，没有任何人可以强迫基督徒基于圣经来改变我们的内心和我们日常生活中对于婚姻的定义。这是千百年来全人类不约而同的，这是上帝的普遍的启示。有一件事情是很奇怪的，中国人跟美国人啊，不，美国人是后来的，中国人跟英国人，中国人跟太平洋某一个岛屿的人，他们从来就没有商量过，也没有打过招呼。但是人类每一个民族里面的婚姻制度都是一男一女的婚姻制度，是不是？直到今天为止，从来没有哪一个国家在历史上说两个男人之间的关系叫婚姻。很奇妙哦，这就是上帝的神圣的护理，这就是上帝神圣的护理。他们之间没有商量过，他们是完全隔绝的几个不同的文明。可是他们为什么都是这样子呢？同性恋者在要求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一种观念，并且用这种观念来强迫我们。所以我们承认在公共社会当中这个问题可以被讨论，我们愿意成为讨论当中的一方，我们也承认，我们也愿意接受他们可能不太听我们的看法。可是我们坚决反对由法律来干预这件事情，有一种强制性的立法来改变我们对婚姻的看法。这个是专制和集权，这实际上是一种专制跟集权。所以我想我们基督徒的态度是这样子的啊，我们不是反过来要去歧视他们啊，我认为是这样，反对同性恋的人群不应该诉诸法律去企图改变和歧视同性恋者的行为，而支持同性恋者的人群也同样不应该诉诸法律去迫使全社会承认他们的关系叫做婚姻。因为婚姻制度从来不是由国家来设计的，从来不是由人类的法律来规定的，那同样也不能由人类的法律来改变，因为它是上帝所确定的，它是每一个民族的文化当中不约而同所形成的人类最珍贵的基本的人类公共的制度。那这就是福音的一个态度，我们坚持一件事，我们只用言论来影响他们，除非你能够改变一个同性恋者的内心，只有福音和圣灵才能够改变他的内心，否则你改变他的行为没有用。所以我们并不主张用强制力去改变他们的行为，去惩罚他们的行为，因为上帝把这个惩罚留在他自己的手中。我们只是要向他们宣告上帝对这个罪恶的审判，他们听或者是不听，我们愿意以爱心去面对，去面对他们。这就是福音，我们相信恩典的力量诉诸于人心，而不诉诸于强制力。那么同样，我们今天为什么反对这个判决呢？因为他们诉诸于强制力，是他们诉诸于强制力，反过来在逼迫教会在这个世界上的信仰。因此让我们这么说，我们是独断吗？是的，我们独断，因为圣经的启示就是独断的。圣经说同性恋不是一种病，也不是一种先天的正当的权利，而是一种罪，而是人类情欲的堕落。我们圣经如此说，我们就如此相信，我们也如此宣告。但是这意味着我们不宽容吗？不是，我们是宽容的，因为我们绝不以私人言论、教会的宣讲以外的方式去试图强制性的改变他们啊，强制性的去歧视他们。不，我们应当去爱他们，我们应当有机会去跟他们分享福音，即使他们用暴力来对抗我们，即使他们用辱骂来回应我们，我们绝不说我要打电话报警，我们绝不说我们要希望改变法律罚他们的款，我们不这么做，但是我们反对他们这么做。那我举一个很小的例子哈， 这之间的关系啊。我的舅舅呢很有意思，他从来不给他儿子说他多大了，就他儿子从来不知道他爸多少岁了，他一直瞒着所有人，所有的人问他多什么年龄他都不讲。但前段时间我妈过七十大寿，他七十岁了。然后呢我的表弟就是我舅舅的儿子哈，他就跟他爸说，爸怎么姑姑都七十岁了你才六十多啊，你到底多大呀啊，哎呀这个就被戳破了这个。然后我舅舅就很生气，他就来怪我妈泄露了他的年龄啊。啊，我就对我妈讲，我说他可以认为他的年龄是他的隐私，但是我们没有配合他撒谎的义务，他不能够要求全世界来配合他，他自己可以这么说是他自己的事，我们也尊重他这样的选择，可是他如果要求你以沉默来搭配他，他就成了一个专制者，我们不同意，对不对？这就是为什么同性恋婚姻是一种专制，他要求全社会来配合他，他要求全社会来承认他，但是我们绝不承认那是婚姻，我们说那是淫乱。愿上帝宣告他对这样的一个罪恶的世界的审判，也让上帝来宣告这样的一个福音。有一天埃及人、巴比伦人，有一天中国人、美国人，有一天甚至同性恋者，或者是我们被他们称之为叫异性恋，这个词怪怪的，对，是因为他反过来这样子讲，但是他们都有一个相同的福音，他们都有一个真正被医治的机会，他们都有一个真正被赦免的机会，那就是神将他的儿子基督容许他在十字架上，差遣他在十字架上献上自己，挽回他公义的愤怒。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为着这个世界的败坏在你的面前来忧伤。我们看到圣经当中所给我们所看到的那一个末日的景象，让我们所看到的那一个罪恶和神的审判要临到这个世界的记号似乎在我们的当中彰显了出来。主啊，我们能够做什么呢？我们愿意在这样的时候仍然信靠你，我们愿意在这样子的时候好像先知受到埃及一样，这个世界就像罪汉在自己的呕吐当中，在自己所呕吐的污秽的那些东西当中东倒西歪。是的，这就是今天的世界，我们以前也是这样，但我们却被你拯救了出来，从我们的罪的状态当中，从我们的呕吐当中，甚至从我们的呕吐物当中拯救了出来，归向你。我们求主你能够复兴你的福音，求主你来宣告那一个埃及人的福音，求你来宣告那一个中国人跟美国人的福音。所以我们也特别为着教会，为着基督徒的婚姻在你的面前来祷告。我们求主能够使你的儿女因着信靠你，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我们的爱情不能够令这个世界嫉妒，如果我们的婚姻不能够令这个婚姻不断破灭的这一个世界羡慕，那我们就不能够向这个淫乱的世界来传扬那一个恩惠的福音。我们在那些一男一女的婚姻当中看到了多少的败坏，看到了多少的软弱，看到了多少的淫乱，看到多少的背叛，看到他们的婚姻无法持久。那么那些两个男人在一起，两个女人在一起的，同样的他们的婚姻中一样，他们的那种结合里面一样没有盼望，一样的会面临淫乱和背叛，一样的会面临无法去真正的彼此相爱。到了那个时候，愿你使用每一个基督徒的家庭，每一个基督徒的婚姻，以及每一个在独身当中持守圣洁的基督徒的青年的男女，向他们彰显那个福音，让他们羡慕我们的爱情，让他们羡慕我们的婚姻，让我们的婚姻成为 这个世界的盼望，让我们的婚姻中彰显了一个创造的奥秘、生命的奥秘和救赎的奥秘。感谢赞美主，听我们如此的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我们低头在主的面前有一点默想。